这里有人提出了两个问题啊。那说佛家有一种卜卦的方法，说木善恶的木论，木论占法，其实木论占法是一种啊，很多佛家还不止这个啊，卜卦的方法。现在问的说这种方法，从上星期讲到的，从已经的三义这个法则有没有关系？这是第一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像摩楞陀法等等，如果是领的话，是不是从上次所提到已经法则的领念是一样的道理？因为是人为的啊。那这个问题我想本身问问题这样已经答复了。占卜的方法啊，占是占，卜是卜，所谓占卦，占卦是另外一种方法，卜是一种方法。在我们的文化里，上古佛法有很多，有古卜，有各种用骨头来做卜卦的方法，比如牛骨啊、鱼的骨头啊、鸡的骨头啊。那么占是拿数理来推测，占的发展后来就是四法，所谓四朝来算数理的方法来推测。所以占是占，卜是卜，卜是卜的东西比较多，现在考古学里还可以找到他很多证据。比如像我今天刚刚有一位朋友手里拿两本书，我过去一看，拿的是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瑶族啊，南方的瑶苗族瑶族的这个他的文化传统占卜的方法。那么他这本书上正好提到瑶族的鸡骨，用鸡的骨头来卜卦的方法。那么这是卜，所谓卜卦这一切等等啊，乃至求签诗到庙子求签诗啊，这个都是人为的啊，就是人所谓已经的道理，天地人为之三才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中间是人。天地有缺陷，不是没有缺陷，所以以真的道理来说，人的价值，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？真正的价值啊，人生的目的与价值是什么？孔子在以真的西川里头提到过，参在天地之化育，参谋那个参，赞助的那个赞，上面这个人字没有啊，要写一个人字，这句话啊啊，参加天地那个人字参的啊，参赞天地之化育，就是说天地有没有缺陷的，有缺陷，天地没有缺陷啊，太阳永远挂在天顶上，我们电灯都用不着发明，现在很至少在照亮照明方面不会有能源问题。这个那么啊，如果永远不下雨不刮风啊，房子也可以不必盖啊，就是天地有缺陷，人的智慧可以弥补补充天地的缺陷，所以参赞天地之化育，人的价值，人的智慧的价值，他的能力的价值。那么已经同时孔子在西传里也提到人生的目的，什么叫事念，我们凭普通问人做什么事啊，你做什么事念，普通的一切事念就是自念，为生活的自念，不是事念。真正一个人的事念有一个定义，在易经里头，就是中国文化孔子所说的聚而出自天下之命， 为之四念，聚啊而啊出之天下之民为之四念。不管你做皇帝也好，做一个老百姓，一辈子所做的事情，所作所为，在社会、在国家、在天下，有帮助使人家得到安定。不管你什么理想，做的什么职业，当皇帝也是职业，讨饭也是个职业。这个职业跟事业有差别。啊，这个事业不问你什么地位、什么理想，所作所为在社会、人类有贡献、有帮助的。而是人能够得安定的，那这个叫做事业。所以人的这个价值就是参加天地，那么人要这个价值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人为，不要轻视了人为啊。那么所以我常说笑话，我是这个，我常常跟朋友，有些好朋友啊，哎，我说你盖个庙子嘛，我给你负责啊，就一百数千事。哎，前世很好做哎，可是最难做，因为前世的话四面临空的，都不走边际。好哎，抽出来过后一看，哈，真灵，完全说对了。坏了一看都对，哈哈，也对。好了一看也对，不好不坏看也不错，完全灵。脱卦这些道理啊，都是人为给他加上。啊，这是人的智慧，是人修养到最高需要神通。这些卜卦的方法等等，卜卦算命，这些与之的术，说术就是方法。那么在我们中国这文化里的术啊，有个名称叫做术数。啊，术数，你们同学们要注意一下，两边窗子空气不够啊。啊，这管事的同学们注意一下啊。王明山都等我讲了以后再明啊。这个所以这个这种输数的东西啊，靠这些东西而知道一切事的，叫做医通。神通分五种啊，医通。那我们普通说佛家所讲的人神通有五种，一种是鬼通，给鬼迷住了。那么鬼也可以说这个人有精神分裂啊，精神症啊，属于鬼病的一类，有些潜质。一种是医通，再就是妖通，妖怪的妖啊，妖通。那么一通幺通啊，一种是报通，这报通的是天生来的，天生的修持过的人，这一生来呀、啊、带来有些眼睛能够看管的，看鬼啊，啊，心里能够有些知道事情啊。不晓得诸位有没有经验，我的经验，我过去有几位朋友天生的啊，就是报通的，在康德以前有位朋友叫张鲁光先生，还是名画家，国画家，也是个大学教授。抗战时候我们跑警报的时候，在重庆、成都经常在一起，大家说今天都警报，日本人飞机来轰炸，哎，说张鲁光到哪里去了？跟他跑啊，他一跑说，这边不要躲，这边不要躲，这边都是鬼。啊，断了手的，断了头的啊，这边好，这边安全，少一点。他只讲少一点，没有地方，没有鬼的。那么他也是个画家，也不信什么，可他看得见。只他经常朋友们，我们的陪他去啊，说谢峰副台，你到哪里不要怪象啊？他怪象坐在你凯厅里，他夫人。哦，大家吓死了，就问他有没有，有啊有啊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啊。他那里有一股啊，在他一看呢、啊，满街都是，所以他讲的道理跟佛经上就一样。他这个鬼啊，闹热的地方越多，冷清的地方越小。那什么道理？他是鬼爱闹热啊，跟人一样的啊。那么这一类的人是暴通，天生来的。 啊，他的衍生这个什么，那么的一种的修通，就是修定啊、打坐啊、修佛修道、修成功了法的神通，就是功夫到达了。所谓神通，是人的生命精神本有发出来的，叫做神通，生命的功能。那么卜卦这些等等，都属于一通的方面，靠一个法则，还在靠一个东西放，靠一个数学的统计啊，比如看相也是看得很灵，也是一通，它靠你的身体观能来判断。神通啊，是智慧的成就了啊，不是得到的智慧啊，就是关于用的智慧的成就，这个有差别，不是得到的智慧。得到的智慧啊，无所谓神通了，那神通都不用了，等于没有了。就是刚才答复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讲的太多了，我想这个问题没有什么重要啊，大致于此。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些求先知的呀，我经常告诉大家，修已经啊，不要修了，你们也不要修这些。一个人真有先知之命啊，他没有意识，活到没有意识的，最好是糊涂的活到。先知之命，今天晓得明天的事，有晓得明年的事，这个还干什么事？你不要干了啊！我们上该说，哎呀，算不定，不是算不定，就晓得走到街上一定会被车撞到。晓得明年会创造，你现在就担心起，永远不敢走路了，这个人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先知等不好啊。古人说已经有两句话，善于疑者不破，真把已经说通的人不破卦的，不算命的，不看风水的，那是真通了。善于疑者不破啊。同时古人也讲过这个道理啊，一个人为什么要先知呢？不需要先知不好，察觉渊于者不暇。一个人眼睛能够看到水底下的鱼，都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人很不吉利的人，至少他眼睛有问题，脑子快要坏了，个头脑这样用还坏了，所以还是主张糊涂一点。有了先，换一句话呢，就对先知的人，一个人能知过去未来是不吉祥的人，不吉利的人。你看那些什么呼风唤雨啊，能知过去未来，你查他一辈子，他又成功了什么呢？他没有什么成功啊，他就是给人家呢我知道过去未来给你讲，讲了半天你呢，你自己的过去未来，我不过如此跟人家算算命而已了，不过而已了，所以用不着的啊。这些道理我们要懂，这个道理了解它啊。现在我们恢复这个参通记本书第一章这四句话，因为这四句话的开头我们还没有开始呢，先介绍十二辟卦。所以这四句话，乾坤在，宜之门户，坎离宽阔，应固正秀啊，正昼。就这四句话，为了解释这四句话，先 了解已经十二辟卦，我们还在这个图表上转啊。上次我们介绍了这个十二辟卦，这个图代表了十二个月，就是说以我们这个太阳系统这个地球法则，一年逢十二个月，这十二个月里面是五天以后啊，三后是一个气，六后是一节，就是一个月有一个气一个节，月初的是节，月中的是气。所以气在我们文化里头有一个名词叫中气，正在这个月中所发生。 啊，这些东西动我们生命，动宇宙的生命，动大家修道做功夫都有密切的关系，要了解的啊。所以五后三五天以后三后一气，六后是一个月，六五三十。那么这一个法则现在我们古人把它归纳起来，用一个卦象，就是说一个图案，卦象这个名称，用八卦已经八卦的有64个图案，用这个图案是看头就认到字了，不但认到字就了解了意义，代表了这12个月份的跟我们这个地球面上的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上次也是从冬天开始讲，从子月，这个子月是根据啊我们一年12个月有12个代号来说明的，这个代号叫做12地支，地支我们说算命啊，看相啊，这个说风水啊，这些都要用到的啊，是天干地支。天干有十位啊，甲乙丙丁戊己庚申壬癸，这十个是天干。子丑寅卯壬巳午未申酉戌亥，这12个是地支。那么古人有些地方解释说干就是一个树一样的枝，枝杈干就是树干，这一种解释不大同意他。实际上再查古书，古书上我们干枝两个字非常有道理，天干是由五行变化出来，金木火火水土，太阳系统啊，外面的五大行星加上日月，金木火水土五大行星加上日月叫做七正。在我们古天文说167的七，政治的政啊，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读书，我经常跟你听同学们讲那本《优秀丛林》，我们小的时候背的啊，十月五星为之七正，就太阳月亮加上金木火水土合起来叫做七正啊，所以就要七正是鱼，一二三四这是多余的雨，这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啊，一年364天多一点，这个中间有过剩的日子，这个蚕豆这个叫四余等等啊。我们晓得这个道理以后啊，所以用卦象的代表，这个十一月开始啊，大雪以后冬至一养生是中气开始，冬至一养生中气开始，细节里头的气，这个月11月阴历11月它的节是大雪，气是冬至，政治一样从中气开始，所以这个中气这个中日就要注意了，究竟在哪里中，天上的中心还是地下的中心啊，在我们身体的哪个地方发动，譬如米中啊讲中脉，道家讲冲脉也等于是中脉了，不会说米中人不大承认道家的中国文化冲脉就是中脉，反正这是意气之争，我们不管哈，我们站在所说立场所了解它是一个东西 地区不同，民族的文化不同，代表的名词也不同。所以在中医，这个中脉叫中脉，双刃那个冲，这个是尖写啊。啊，你这密宗用不就写，大家听懂了吗？这有多余，应该写的不写。冲脉。那么这个冲脉跟中气都很有关系啊，我们提到这个中气。那么在这个代号里头，我们注意就是一横，换句话也是就是一点，代表这个生命能，一个阳能，一个向外发展叫做上升，收缩回来叫做下降啊，一升一降，一放一收一放之间，就是讲物理的现象，在生命当中就是一生一死，在说理上观念里头啊，就是一消一息。我们普通讲消息两个字，就在易经的学问所说的名字，一消一息啊。比如说我们什么叫消呢，假设拿易经的道理啊，要懂这些观念，为什么要啰嗦的把它讲了，将来我们自己收到做功夫有关系的啊。譬如这个冬至一养生，这个阳气生命能刚刚成长上来，到十一月到十二月二阳上来地才冷，到正月三阳开胎，看到的阳气的成长就是很好。在我们人为看到一个人生下来，到了妇产科看到一个婴儿刚刚生下来，这还不高兴的是，哎，可是在已经的道理，这个名称叫消，消就是慢慢用，用完了。所以老庄庄子的道理，哎，他说生的那一天就是死亡那一天，所以生下来干什么，等到死啊，等就是活了一百年一千年，不忘一代正，等到最后一天，那、所以生长是消。那么死亡了以后，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了，是真的没有吗？不是没有，那叫息，休息去，休息是充实充电啊。所以这个息的时候不是没有生命，因为我们看惯了把消耗的当成生命，把生命的活动消耗的时候当成生命，不知道那个生命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死亡，实际上它是在充电，新的生命正愁开始，所以叫一消一息之间，一消一息之，换句话是一动一静啊，变成人事的能力关系，一善啊一不善，不是一善一恶，一善一不善，一是一非等等啊。这个我们了解了以后啊，这十二个披挂，所以从子月开始计算起，到阴历的十月，那么这个完全变成耸阴之体，耸阴的卦是坤卦。所以这个乾坤两卦一消一息之间，代表了这个天地运行的这个生命运转自然的现象。那么这个里头啊，这个十二个皮卦里头的作用，你看我们拿这个图案啊，十二个图案作用是什么东西，就是两个东西，一阴一阳，这两个代号，这个阳能一横带到了生命生发的力量，这是阳能。这一横，这一小啊，这一横，所以已经有专门名字，叫做一小，啊，这个小字啊，就是这一小就好了啊，一小哎、啊，这个一小啊，这一小的中段，就是阳阴小。不中断完整的就是阳小，就是一阴的样子。那么就是说明宇宙之间任何生物相对生 中有两个力量，哎，这不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啊，不同，这是宇宙的本身的相对的啊。我常常告诉有许多年轻人说宇宙的，宇宙的很多都是相对的，了解了宇宙一切万有生命相对的作用，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两样，不要乱吹了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爱因斯坦相对差有些道理有混合之处，但是不一样，何必一定把科学拿来给自己装门面，同时也用不着把自己老祖宗拿来跟年轻人爱因斯坦来站班呢、一个是几千年以前的事，一个是现在的事啊。你说我们老祖宗的学问，哎呀，都爱因斯坦一样，等看到人家的孙子啊，说哎，你这个孙子长得呀，都你祖父一样，真好。这个或者说祖父啊，长得跟你孙子一样，就是不通之论。所以，但是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是宇宙间有两个，阴阳一样，就两股力量。我们的动作也好，说话也好，任何生命就是有两个作用。这两个作用是生灭的。消息，所以也已经讲消息啊，就是佛学所讲生灭法，有成长，就有衰落，有衰落就有成长，哎，一高一个高一个低，一个高一个低，癌症不能均衡，没有均衡，这个宇宙就没有均衡。假定这个宇宙有均衡的话，啊，假定啊，那是形而上的。现在看形而上是不是这样不知道，暂时不管，理念是该可以有这样，事实都是不均衡。那么均衡这个状态有没有呢？假设的，偶然存在的，不是绝对的。这是个哲学道理，我们再加讨论。先了解了这一点道理以后，那么这个一样一样的东西在宇宙中间跑来跑去，它的作用呢，就两个符号来代表，乾坤这两卦。那么乾坤，所以周易的乾坤两卦，乾代表了天，代表了天啊。可是讲到这个天字，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头有四五层意思，所以读古书读到这个天字非常讨厌。有时候同样一个句子，这个帖子有两次出现。第一次出现所讲的帖是形而上理念世界的帖，是个代号。第二个字帖就是物理世界这个天体的帖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帖代表这个就是西方哲学讲崩体论，那个崩体一个代名词叫做帖。有时候这个帖子啊，看这个有太阳月亮星星的这个天体也叫天，还有一个天呢，性理上的天，理性两个字把它倒过来，性理就像我们天理两性，这个天这也不是那个天，也不是有太阳月亮挂上跑的，也不是上帝住的地方，这个天在我们心中自己的，天理两性是性理上的天。所以我们这个古书一个字假借要说用在几方面，所以这两个这个已经所代表的天在同一个地方就不同的用法。所以首先在周易里头这个天是代表这个天体，自然盖这个天体，可是有时候它又拉到生理方面，有时候又用着形而上的本体方面。那么这个坤卦呢带到地，乾坤两卦，现在需要乾坤两卦，中国的卦头三黄，画过来一点啊，乾坤两卦啊，这个天体啊，一个是带到地，就是地球这两卦三横的画法 我们在唐宋以后有个名称叫做先天卦的画法，这三小，我们现在为了现在淑女表示方便，不用这个小字了，叫三横啊。把三字三小卦再加上三小呢，那叫六小卦，那是后天的用法。后天为什么先天卦之化三小呢？等于老子说的一个道理啊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三以后不谈，就发展到不晓得多少数了啊。说老子在道德经上说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所以先天卦也是化三小，这个两个卦把它重叠起来，同样的变成六次出现，这叫六小卦，这是后天的用。讲到后天用，我们也有个奇怪的啊，我们的易经讲宇宙一切的法则应用，它的层次只到六个层次，没有到第七个。第七个在我们易经的卦叫做有魂卦，有魂卦，有魂啊，天地之有魂啊。第八叫归魂卦，第八叫归魂卦了啊。可是有这个很有意思的，我们往人类的文明到现在为止，不管是宗教这些科学，要就是科学啊，比如光学啊、电学啊、化学啊，化学是很厉害，化学的方程式讲，你看没有一个东西到过第七位，只有六位。哎，你看化学的公式画出来只有六位，第七位那个东西死的。所以我们老祖宗当年怎么样是制造这个宇宙之间一切的应用法则，制造第六位，第七位变了，换本还原。但是完全的还原不还原，东原来还是差不同，已经变去了，所以叫归魂之卦。那么了解了这个两点道理啊，我们晓得这个卦开始解坤两卦啊，开始三小卦，一个坤卦，一个乾卦。解坤代表天地，还有两卦呢，叫坎离，坎卦、离卦，三小卦，三小卦。嗯，坎离两卦也只需要画三小，哎，你帮忙插着，你不要等它动中哈。三小卦啊，三小卦，坎离两卦代表什么呢？离卦代表太阳，所以离卦也代表火。也代表日能，代表很多了，这个是代表的符号。在人体上离卦代表眼睛啊，坎卦代表月亮，代表水，在人体上代表耳朵啊，甚至代表肾啊，所以肾亏了这个肾啊。这是一个卦，它本身是，你说它是水呀、还是月亮，还是肾，都不是，它是宇宙外有的一个总代号。你看用到那一方面它刚好恰当，那这个做标记。那么这两卦是代表主体，乾坤代表天地，坎离代表日月。所以像我们韩国的国旗就这四卦，乾坤、坎离，这非常有意思。因为韩国的文化，我们晓得棋子、周朝啊，这个周武王革命啊，这个打垮了、推翻了暴虐的周武王啊，殷商，然后建立周朝，棋子是殷商之后抱到他的文化，逃到了现在所谓叫韩国。保持这个中国文化一部分在那里。那么殷商时代的医学非常发展， 发展的很高度。所以现在我们给韩国总书来讲起这个国旗很好，坎里四卦，八字，乾坤坎里这四卦，天地日月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啊，这个坎里两卦它怎么变来的？怎么变来？刚才不是要乾坤两卦，坎里两卦啊，怎么变出来的？卦变，中小一动。刚才讲中气，等于我们的一件事情要变化，是自己内在心里头这个思想先动念，中间先一动，中小一动就变了。乾卦的中小一动就变了，阳极就变阴。所以理中虚，这个理中虚代表什么呢？啊，如果画一个圆圈，太阳里头啊，你看太阳那么亮，太阳里头有一点黑点，这理中虚，阳中自阴。拿中国文化解释太阳，这个不是讲现代科学啊，这个已经的物理观、宇宙观。所以太阳里头有黑点，这一点我说自阳当中有自阴之气，中气。所以乾卦的中小一变，它就变成理。所以太阳代表了天，代表了乾卦的第二变。坎卦是坤卦变来的，坤卦的中小一动，阴极就养生，变成坎卦。坎卦是月亮啊。所谓月亮本来是黑暗的，可是夜，我们上古的古人早就知道讲一样，月亮本身不能发光啊，它是反照太阳，吸收太阳的光能反射，所以它有这个光明月。阴中有阳，所以阳中有阴，阴中，因此传统系第一传四句话啊，乾坤在，宜之门户，是以真的关键所在，这个大门窗口最重要的地方。但是第三句话，那坎里宽阔，这个天体没有什么空空的，天体是个空洞，中间有两个圆球在转，一个月亮，一个太阳啊，这两个圆球啊，它在弯，魔术师不晓得那个魔术师在弯起这两个东西来啊，弯出来一大堆万有的生命，是坎里宽，形成个圆球在走。那么在古文中国的文学啊，有时候称太阳跟月亮称成双碗，就是星主的半碗那个碗啊，双两个担子一样在转动，坎里宽阔啊，运故这个天地的运转，地球的转动，这个宇宙的转动，就靠太阳月亮这个推动的力量啊，表达出来它的作用，用像一个车轮子啊，在这个太虚，在这个宇宙里头在动，用过正就整个动，有规则的动，它一丝毫都没有乱了规则，而且它的中心一定是中正，一定是中正。等于车子的中心那个就轴心一样，轴心是不能歪不能正的。所以我们修道主要注意了啊，坎里宽阔，运固正轴，这个轴是什么，主要是这道的。那么一般认为人体的背脊骨在正轴了，那这个我们讲到等以后再讨论，就是下两次，现在还在再回转来说这个十二飞卦。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，所以你看十二个飞卦，十二月当中 半年是属于阳卦，阳气在上角，就刚才讲的消。半年属于夏至以后，夏至一阴生是息，阳气阳能慢慢向地球中心又收回来，去休息去了。这个是息，一消一息之间，就是两样东西。实际上两样东西就是一样东西，我们叫它的哪些的关系，一个生命的嫩，就是这股生命呢，你怎么能够把握到啊，那就可以成摄政府了，召唤若圣。现在讲十二月当中这个月份啊，只拿乾坤两卦做样子，太阳月亮的运行的法则，说明这个宇宙有个总的生命能，就是一宵一息之间那么转，就形成了一年十二个月，它在地球上的形成了四季春夏秋冬的现象。在中国人讲四季，印度人没有四季，三季啊，季与不季都没有关系。实际上一年没有四季，只有两件事，一冷一热。春天啊是热的开始啊，到夏天是热极了，假设热把它弄阳来代表的话，阳极阴盛，秋天是冷的开始，是凉爽，到了冬天是冷极了，就是阴阳。这个东西，那么一年是如此，代表它这个十二披挂啊，所谓变成十二个地支来做代表，所谓天干是天的干扰，地支是地球本身的方式啊，在支持自己的生命能在转动。那么这个天干地支的彼此关联之间，这个变成两重宇宙在活动。太阳的，所以我们易经的道理，古人叫天道主旋，地道右旋，一正一反啊，天道主旋，地道右旋。所以我们看到太阳永远东边上来西北下去，好像太阳是围到地球那么转，实际上我们地道就忘记了地球是永远向这样方向转下去，所以我们永远看到太阳东北上来，它永远是这样转，实际上地球永远这样转啊。天道左旋是地道右旋，因此地球月亮太阳暂时都不会碰面，结果两个一个方向转呢，很快会打架，会碰在一起就撞碎了。两个方向不同在转，啊，那么它这个，所以把它缩小时间呢，就代表了一天十二个时辰。所以我们这个十二披挂的一天十二时辰知道了，那么这个时辰。啊，是中国古代的称呼，一个时辰等于现在两个钟头，就是拿这个十二披挂指示，我们看由里面就空中间的空星倒数出来，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，拿这个地支就代表啊一天的指示。一天的指示什么呢？夜里十一点钟领风开始，到一点啊，到这个啊十一点钟领风开始啊，到12:59，这个再加几刻几秒这个位置，换句话由夜里十一点起到这个半夜一点钟，这个是两个钟头的指示。 中间我们夜里我们都是生活很糟糕了，我们现在是都是不叫规定来的，这个生活违反自然的啊，都是夜里12点钟，这个时候叫做正知识。这个知识我们先了解一个啊，2点到3点是丑时，2个钟头一个时辰。这个我想为了帮助青年人注意，我们中年以上大概都知道。那么转过来，中午11点钟到下午1点钟，这是午时，就是这个12匹卦的阴一样，这是一样。那么一天呢，这个图案，这个披卦的12披卦代表时间，一天就是12个时辰，也是。那么这个12个时辰当中，这个地球啊，跟月亮之间了，一个跟太阳，一个白天，一个黑夜。它每一个时辰就2个钟头以内，这个地球物理同太阳、月亮与人体生命的关系是有密切的关系。譬如我们过去晓得修点穴的人，武功里头有一门修点穴的啊啊，那么武侠小说描写拿指头一点，这个人站在哪里不能动了，不一定指头。你要指头会点穴，这个指头难了，这个指头要练过了，指头已经练成功了，是个铁棒，不是指头了。拿指头练得很痛苦，骨节都出去了。你看会练武功人一看这个人指头，哎呀，小心会点穴的，他的指头变了形了，就变了，练成一个木棍一样。那普通要是用拳点穴的，拿拳头这个脚尖来点穴。这些地方非要记住12个时辰不挨的。我们人体的穴道子丑寅卯辰啊，哪一个时辰气刚刚气血刚刚通过哪里，这个地方把它一堵塞，所以这些就把人体那个气血的过道的关键地方把它一堵塞，它闭住了，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常常感受到有许多朋友说一下死了，我说怎么死啊，没有什么，或者他扭了一下儿子啊，在我的观念糟糕，年纪大了，那个穴道啊刚碰到那个时间扭到了啊，或者刚走路撞到那里了，他自己不觉得，那么轻轻碰一下，跟年纪大的人啊气血衰了，那么轻轻碰一下刚好那个时候碰到这个穴道啊，那么过了时间已经停摆了，中医讲停摆了，你去了也没有办法哈。所以这个人体的法则呀，一天当中跟这个法则也是一样的，这个要知道的。因此中国道家讲修道打坐做功夫，子午卯酉10个时辰非常重要了。那么子呢是夜里的11点啊到1点，就是凌晨1点。午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，就是午啊。卯酉啊，这个5、6点之间是早晚，是秉正分配。那么有些人真想问这个里头传说，我也几十年听得很多了。有些人说告诉别人，哟，子午不能打坐啊，打坐不得了啊，或者打坐就会救火入魔啊，死了人一样，把别人吓死了。有些人专门劝人家要子午打坐，所以搞得饭也不敢吃，中午正好吃饭的时候啊，夜里睡觉的时候啊，那么有没有道理？非常有道理。可是有一点我们注意哦，我们现在在都市的人，你要打坐叫这个时间没有办法了。这是我们古人所谓先民啊，我们的老祖先们根据自然发展起居饮食，太阳一下没有太阳了，我们的总电灯 我们的老祖宗太阳，总电灯一关了睡觉了，睡到差不多你看那个时候不过六点钟七点钟睡了嘛，睡个五六个钟头正是子时醒来了嘛，正是半夜正好打到啊，宋祭是日出日出，太阳出来工作，日太阳下去了休息，我们现在昼夜颠倒的，天亮在睡觉，摆在你这个子时等午时用处就要活着用了，不能叫这个法子用了，叫这个法完全不是说不对，效果就不同了。那么子午卯酉四个时辰呢，道家有个法则叫子午秋天，秋掉的秋，天正确的天，子午两时做功夫打坐的好啊，用的方法不同，原则不同。卯酉两个时辰，早上跟晚上打坐做功夫，忙着沐浴，秋天跟沐浴稍稍不同啊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对不起。